好，我们今天继续上佛法概论第十八章啊。那我们总共整本书是二十章啊。那今天的讲义呢是比较丰富一点哈，有三十几页哦，所以我不晓得能不能讲得完啊。如果补充资料不讲的话是可以的哈，但是我有在自己有在想啊。因为在座的有初学也有久学，如果久学的话呢，就是丰富一点呢，那个详细一点呢是比较好哈。那对初学来说的话呢，有时候太过详细哦，反而就是会忽略了大纲啊。所以我看看讲课的内容哈，然后再来调整哈，讲的时候再来调整。那今天大家有拿到一张补充讲义吗？有哈，因为总共有2页哈。那在讲课之前，我要补充讲义第1页的，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也是时间蛮赶的啊，就是在谈出家的德行的时候呢，就是有提到八正道，对不对？那到最后呢，导师有说八正道就是三学。那里头的内容，非常的详细哈，但是因为讲得很快啊，然后那时候又没有上个礼拜又没有图表给大家补充啊，那也许对初学来说，有时候有一些地方我待会点出，大家就知道哈。如果你对八正道不是非常熟悉的人啊，有时候会稍微会有点混淆啊。比如说我们看补充讲义第1页哈，在我们佛法概论的第1章。有出现过八正道啊，它就是我们学佛的皈依法啊，皈依法的内容啊。那皈依法的内容，我第1章的时候有跟大家说明了啊，总共有三种法啊，佛弟子皈依的法。第一个呢是真谛法啊，就是我们图表啊最右边真谛法，再来呢是中道法啊，最后呢是解脱法。那这三种法，导师用八正道的这个图表呢，来把它关联。它的意思就是，我们了解的真谛，真谛就是真理啦。最主要就是四谛和缘起啊，四谛和缘起。那假如我们对于这个四圣谛还有缘起法能够了解得非常的坚定啊，那个就是建立我们佛教的一个学佛的眼目啊，就是如正见那样啊。那有了正见，有了眼睛啊，我们眼睛啊打开看得清楚，我们接下去走的路呢才会正确啊。所以呢，底下呢有了正见过后呢，那才开始有资格说我正在行中道法啊。那如果正见没有培养的话，我们现在所行的很多知见都似是而非啊。待会我们会看到啊。所以这个补充讲义，这个第1章的图表呢非常清楚哈。那从正见开始一直走，走到最后一个正定的时候呢，这个中道法圆满的话啊，就称为解脱法啊，就会证到解脱的果位啊，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如果是成佛的话，就是佛果啊。那这个是第1章，再来八正道还有不同的。重点的说法啊，比如说第二个图表啊，就是成佛之道174页这个地方，那成佛之道也有提到八正道和三学的关系啊。那这里我补充给大家，就是不用再写了哈。有正见和正思维是属于慧学，正语、正业、正命是属于戒学，正念、正定是定学，那正精进呢是通三学，通三学啊，戒定慧都通。那再来第三个图表呢，就是跟我们上个礼拜那个图表有一点类似啊，也是成佛之道的。正见是属于闻思慧，闻慧。所以如果我们比较第三个图表的话，那第二个图表啊，第二个图表那个正见正思维里面的慧学呀，那个慧学就是闻思慧啦，这样了解吗？啊，闻思慧。那正语、正业、正命。不，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这三个呢是属于思慧啊， 就是由正见引导的合理的行为啊，或者是正当的职业，这个属于戒真上学啊。那再来正精进、正念、正定呢，是属于修慧以及到达现正慧啊，就是从与定相应开始的修学呀、啊，哈、啊，与定相应的观照呢，那个时候才叫做定真上学哈、啊，或者是修所成慧啊。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已经从定转入慧真上学啊。那当然，因为有在定中做观啊，观察四圣谛啊缘起，所以他能够通达现正位，就得解脱出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就需要注意的，就是正精进他的角色。正精进的角色在第二个图表，它是通三学，对不对？但是第三个图表哈、啊，正精进就是正勤呐、啊，它是放在正念跟正定那里，对不对？它没有放在通三学咯。如果按照第三个图表，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正精进的角色哈、啊，它是看你是放在修止观呢，还是呢正精进呢放在。像上个礼拜我给大家的图表、啊、就是放在正语正业正命那里，它是属于补充戒学，那这里是补充定学啊。那有时候正精进呢，它也可以放在正见正思维，补充慧学。那为什么呢？啊，那所以我最后还有引一个图表给大家哈、啊，这个也是成佛之道的图表。你看正精进，我把它反黑的那一栏呐、啊，有没有？因为不同经论呢，对于正精进的阐述啊，有时候呢，它是偏向慧，有时偏向定，有时呢通戒定慧，有看到吗？啊，所以正精进它的角色呢是跟其他七支有一点不同，看你要配在哪里啊。所以，大家在读八正道的时候呢，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灵活的配合哈、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了解八正道的话，才不会觉得哎，怎么有时候这样子讲，有时候又那样讲哈、哦。实际上是不同的经论呐、啊。好，那我们回到第十八章讲义啊、哦。那第十八章讲义248页，那这一章导师称它为戒定慧的考察啊、哦。那顾名思义哈、哦，这一章有分成三个小节哈。哦三个小节就是个别的，就是戒定慧个别解释哈、哦，所以大纲是蛮简单的，但是内容呢是很丰富的内容啊。好，我们来看小题啊，第一，忏悔与持戒啊。那八正道的内容又可以称为三学，那现在呢要再重述一遍啊，要加以论述哈、啊，所以戒定慧跟三真上学。就是跟八正道的关系啊，在这一章呢再补强啊。好，首先导师要跟我们介绍戒学啊，戒学导师分成几点重点来看。第一个呢就是持戒跟忏悔的关系啊，持戒跟忏悔的关系。那第二个呢是持戒与慈悲的关系啊，持戒跟慈悲的关系。那主要是这两大主题而已啊。那好，我们来看厌倦一般生活，这是第一个特殊的，就是学佛的人要有这样子的一种警觉啊。第二呢，就是感到私欲占有的家庭罪恶。第三，痛切友情的自相残杀。第四，领悟一切呢，世间万事万物啊，都是无常与苦迫啊。那为什么我会把它列成四项来说呢？因为底下导师就有分别说，在家和出家，实际上就是有领悟到上面这四项大主题，而对于学佛啊有所耗药。否则的话呢，那会对佛法产生不了兴趣。第一个呢，就是对于出家众来说，那绝对的导师说是对于这样的人生有所觉醒啊，那对于过去的自己啊有所不满。那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假如要对于生死升起厌离或者出离的话呢，那一定是对自己过去的自己啊会产生 忏悔心啊，惭愧心，就觉得自己过去啊，无明啊，烦恼啊，造过太多的业啦啊，不懂得孝顺父母啊啊，或者是呢，不知道呢怎么样跟人家相处啊等等。那这一些其实没有学佛以前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啊，每一个人都一样。那通常呢，或多或少都是会有这一种私欲占有的这种罪恶等等啊，所以学佛过后呢，可以让我们警觉啊这样子的人生，而产生惭悔心啊。那所以出家僧团啊，可以让我们出家人的生活得到佛化的心身啊。就是我们假如参加了出家这个行列呢，那我们就要重新洗革自己的习气烦恼啊。所以在出家的要求来说，基本上一定要对于生死要厌离，然后对于自己过去的行为要有所惭愧，那这样子我们出家的话才会得到全新的一个学习啊。那假如我们都对于过去自己的风光都还放不下，那对于过去自己的那一种人生啊，都觉得从来都没有错过的啊，一点错误都没有，那这样子的话，你来出家也许反而很难能够学得很多啊啊，因为你自己的这一杯水都已经装得太满了嘛，所以你来的话你没有东西好装啦啊。所以我们来学佛主要就是觉得自己不足啊。再来对于在家人来说的话呢，也要有住非家想。非家想就是不是自己的，就我住在家里，但是我不当成是自己私欲占有的家啊。就在家人也要有这样子的心情。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我们没有住非家想啊，我自己在家庭假如觉得自己的角色很重要，你要掌控整个家庭，你要主导整个家庭，往往啊当小孩当自己的家人跟自己意见不合的时候呢，烦恼就会来咯。因为我们的占有欲太强了嘛。那如果说这个家庭也是大家和和而有，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啊，那大家促成的和气，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说自己的见地啊才是唯一啊。那有住非家想，住脚一啊，住脚一，我们在第十六章啊《佛法概论》的时候，导师有解释过啊。住非家想呢，就是不做家庭私产想啊，这样子才能够升起出离啊。纵使我们现在已经学佛，但是因为学佛太晚了嘛，啊，那有家庭了啊，有孩子啦，不能说要出家就出家那么简单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没办法的话，就要住非家想，那这样子也产生出离心，这样才能够成为解脱分善根啊，或者是现身得到觉悟。那解脱分善根就是我黑板上所写的啊，我们之前有遇到过一次这个名词啊。就是在阿毗达摩呢有一个语词叫顺解脱分善根啊，它有两个重点，一个呢就是厌离生死，一个就是心求涅槃啊，主要是这两个重点。就是我们假如能够得到解脱这个善根啊，那除非我们升起这两种心，否则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累积解脱的善根啊，我们不断在累积生死轮回的这种劣根而已啊，也不可以称为善根啊。那所以在家假如能够这样的话，那受戒的时候举行真诚的忏悔，那就非常重要了啊。就是忏悔过去自己所做的身口意业啊，那愿意持戒，那所以我们忏悔的时候呢，不管在家出家啊，受戒都一定会有忏悔的仪式，希望记起自己啊对于生死的厌离，对于自己过去啊无明所造业力的一种忏悔啊。所以持戒跟忏悔啊，导师说它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哈。早期佛陀的弟子呢，都有过人生深切的警觉还有痛悔啊。所以呢，早期佛的弟子啊，都有非常纯正的出家的动机。 那自然呢，佛陀没有跟他说你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他们的行为呢，都是正语、正业、正命啊，或者是跟八正道相应，完全不会有问题。但是慢慢那个出家或者是学佛的人多了，动机不纯的出家者也多起来啊，所以佛呢才慢慢自戒啊。那当然，传说有很多种啦。一种是传说佛成道12年后啊，才开始自戒啊，有很多种说法。成道12年啊，开始之后呢，才开始自戒啊，之前都没有自戒哦，都没有自戒的。那所以动机不纯的来僧团啊，有时候也是要教育哈。因为什么呢？为什么你看这里？导师还会继续写下去哈。导师说，在外人看来，感觉自戒一多啊，反而僧品反而比较不好了啊。不自戒的话，反而出家的品德还好啊。自了戒，反而自戒越多，僧品越差啊。那其实这个是外人不懂佛陀自戒的理由啦啊。那实际上不是这样啊，当然，也许大家会问说，那动机不纯的出家人，我们要不要赶他出去呀？就很像我上个礼拜问大家，比如说大家想要来读佛学或者来寺庙学习，你动机不纯的，难道我知道过后我要把你赶出去吗？对不对？没有啊，我记得上次有跟大家讲过一个。阿含的故事哈，就是有一个乞丐啊，他看到人家出家人哈，都每天去托钵啊，很多人就供养他，他自己就是托乞那个讨乞讨啊，讨不到东西吃，所以他说哎，当出家人蛮好的，啊，他就去换出家的衣服这样啊，去换出家人的衣服就当假和尚这样子有的吃。但是后来呢，就是他自己因为不舍得把那个乞丐的衣服丢掉啊，因为他不是真要出家嘛，所以他每天呢无聊的时候，他就去看一下他的衣服但是呢，后来慢慢久了啊，当他这样子有时偷偷的又回去当乞丐，久了之后呢，就是因缘成熟的时候，他还是发真心继续走出家的路啊。确实，在经典上也有这样子的人啊，所以有时候动机不纯，也不竟然说就是非常的，没有办法教育哈，也不可能，也不一定呐哈。当然，以现实来说，动机不纯，如果想要破坏佛教的话，这个是我们要警惕的啦哈。否则的话，你说动机不纯，有些人是，只是不要做工而已啊。他这种也算动机不纯嘛，对不对？他不是为了弘法利生，他是懒惰做工啊，或者是家人不要他啦，或者是什么？那这种动机不纯还算是不是很大的过失的但是可以慢慢教育他，就可以升起非常好的纯正的动机，也可能的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页。那到底佛自戒的心意是为了什么呢？那世尊以法摄身主要还是为了呢，就是能够激发众生为法的真诚所以制定戒律、制定这样子的那个身制主要是希望让不管是动机不纯的或者底下我们待会会看到，纵使动机纯正，但是也有烦恼冲动的时候犯了戒犯了过失。那僧团主要就是让有过失或者是动机不纯的人进来，慢慢呢陶冶过后呢，熏习过后他可以慢慢能够改正自己这种不好的念头、不好的习气、不好的烦恼。那这样子的话呢，才可以达到真正教育的目的那否则的话，我们只是要精英，那不好的谁来教啊？又不是天下的众生都是精英，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释迦牟尼佛的心愿是普度一切有情的心愿只是看 现在的因缘成不成熟啊。好，我们再来看第四行啊，二四九页的第四行。这对修学佛法啊，就是不管是纯正的或者不纯正的，假如犯了戒，都是对于学习啊是极大的障碍啊。这需要给予戒律的限制啊，就是叫他就规定他不能做这样，不能去哪里啊。已经犯戒的要指命请他忏悔，使他恢复清净啊。所以戒经说，有罪当忏悔，忏悔则清净。那假如不忏悔的话，终始能够得定或者是得到慧啊，都是邪定或者是邪慧啊，恶慧。嗯，那忏悔的仪式还有用意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僧团出家众所规定的忏悔制度啊，它是要在大众里面讲出来的哦。它是要在，比如说我们在这样子班上的人，如果大家都是出家人哈，他是要站在中间先跟大家讲的哦，讲，每个人都有听到哦，嗯，那讲过后呢，然后由就是住持或者是长老呢，然后给予开示，那之后呢，就是做结魔法啊，就是僧团规定要如何处罚他啊，就是可以规定他到厨房去做苦工，做一年，做两年这样。那他服这个处罚一年两年过后呢，再回到一般的那种生活去，也有啊。当然很短的也有啦，很长的时间也有啊。那这个就是希望透过忏悔而恢复清净。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啊。所以唯有如法的忏悔，才能持律清净，才能使动机不纯的逐渐合乎戒律。那动机纯正却有烦恼冲动的人，犯了错还是可以透过如法的忏悔恢复清净啊，不管纯正不纯正都有这样子的机会啊。好，我们看小节。忏悔跟持戒有密切的关系啊，戒律呢它不在乎个人，而在乎大众。就是我有跟大家不断的提醒嘛哈，我们一个人很清净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假如在僧团里面每一个都清净，就是我们要让一个寺庙的名誉非常好，一个道场的名誉非常好，其实不是在乎个人啊，而是在乎全体。所以我说分子其实整体的清净啊，是要每一个分子的清净联合起来才是整体的清净啊，否则只是个人那也不见得有多特别哈，因为真正僧伽的制度啊是大众的事情啊，不是个人的事情。不在乎不犯啊，就是我们受戒啊不在乎不犯，事实上众生无明啊，美不能不犯，在乎呢犯了直到忏悔恢复清净。所以学者追溯古德的精神，坦白发怒罪恶，不敢复偿，不敢再做，那回到原来的清净，承受无上法位啊。导师前面有提到啊，假如犯了戒不忏悔的话呢，通常当我们静的时候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心会追悔，追悔的话要修得禅定得到智慧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要承受无上的法位的话，就是身心都要清净。那在经典上有说，我有补充，这个在黑板上就是最左边底下，经典上有讲学习佛法有两种见儿，一个呢就是性不作恶，就是他天生他本性就是不作恶的啦，性不作恶啊，他天性就是不作恶的，不喜欢作恶啊。第二呢就是做了能够忏悔，这个就属于见儿，见儿就是非常强健的人啊。所以我们我想很大部分的凡夫都很难做到性不作恶啦啊，但是呢做了能够忏悔是我们每个都可以做得到的啊。 好，所以持戒啊，也要直到忏悔咯啊。再来第二个小题，持戒跟慈悲的关系啊。那我们学习佛法说要持五戒，要持十戒啊，或者出家戒，为什么要持呢？实际上，戒律它有两种含义，一个是广义的，一个是狭义的。广义呢，就是包括一切的正行，就好像注脚九哈。大智度论有提到，什么叫施罗悉喇戒哈？就是性善意，啊，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为施罗啊，就是戒。所以广义的戒律呢，实际上就是善的习惯性，啊，不自放逸，就是自己会好要行善法啊。那狭义来说，那应该重在根本戒啊，就是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啊。好，我们来看底下，出家的四根本戒比在家要严格得多啊。那淫的话呢，连夫妻的正淫也禁止；妄语的话，那大妄语就是伪证啊，就是伪证言证的啊。没有得到禅定，你说你得到禅定；没有得到圣果，你说你得到圣果，这个就是大妄语啊。那这个都跟定学有关，所以待会我们看到定学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了哈。那不杀盗淫妄是根本的戒善啊，出家众是消极的禁止，那在家众呢有积极的同情。同情感，怎么说呢？导师说，要知道戒善呢是合乎法则，就是出于对于众生的同情啊、慈悲喜舍所表现的行为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哈，导师引的经文啊，251页。好像佛陀说，若有欲杀我者啊，假如想要杀害我的人，我不欢喜；那我假如别人杀害我，我不欢喜。那站在别人的立场来说，他受到对方的伤害呢，他也不会欢喜啊。所以我为什么要杀他呢？我为什么要杀害对方呢？啊，这样子的。觉知啊，就自己会想说，那我就受不杀生戒，不欢喜杀生啊，因为我自己不喜欢别人伤害我。那站在别人的立场，别人一样是这样想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让人家产生烦恼啊。所以释迦佛啊，他是为了戒律啊，就是为了就是以自己的心来。领悟他人的感受哦，而设立戒法啊，就称为智通之法啊。所以身语的根本戒啊，就是身三口四嘛，对不对啊？身就是杀盗淫，语呢就是妄语啊，根本戒受持不犯，不但是他律的规定，就是别人规定不可做，也是自己觉得不应该做。那不单止不做呢，而且还要爱护众生，就是护生啊。所以呢，戒难道不是慈悲的实践吗？啊，那这个护生在注脚十一啊，我有写在黑板上哈。注脚十一，护生实际上导师在教之教典与教学这本书啊，他说护生有护三种生啊。第一个呢是护人的生，第二呢是护家族的生，第三呢是护社会还有人类的生啊，所以护生不只是护动物而已哦，它是护的范围是蛮大的啊，所以大家以后多注意这个部分，这个是戒，是智通之法，所以呢它出发于同情。而护生，而受戒， 再来，导师要跟我们介绍，就是戒跟慈悲啊，四无量心的共通的地方啊。首先，导师有举了《杂含经》啊，佛说：“若于有心杀生，当自悔则不是啊。”就是假如我们升起啊，有杀害众生的心啊，我们应该要自责，这个是不正确的，不合乎法则的啊。那假如不会有，不会产生杀害众生的心啊，无怨无争，心则随喜啊，我们就要随喜。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称为心与持具啊，就是跟持无量啊，跟持心啊相应，因为我们的心就是不想去伤害众生，没有怨恨，没有仇敌啊。那其他偷盗呢，就是对应悲心，邪淫对应喜心，妄语对应舍心。导师说这个是偏重说啦啊，实际上应该要如底下这一部经啊，中阿含所提到的，假如我们能够自己断十恶修十善啊，就是我们有持戒，持戒的话内心会得到欢喜，欢喜的话啊，能够止息自己的种种身口意不净的那种业力啊，那如此的话慢慢能够让我们得到禅定啊，得一心是就得到禅定。那得到一心心呢，这时候的心就跟慈心啊同生同灭啊，那悲喜舍一样啊，因为我们不想伤害众生嘛，所以当然的我们也具备这样子的同情心啊。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十二哈，这一部经啊，我之前看没有看的很什么很详细哈，我现在要讲的时候呢，我看很详细，我觉得这部经也是蛮有意思哈。就是佛说身三口四啊，这七种戒啊称为自通之法。那他为这个身三口四，也许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对不对啊？那个没有什么啊，我有受五戒啊，哈，没什么。但是你看哦，真正这个七种持戒啊，能够持得清净的话呢，啊，大家看注脚十二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哈，注脚十二，这七种称为圣戒成就。如果持得非常清净的话，它称为圣戒成就。那如果加上对佛法身不坏境成就，这个就是圣弟子四不坏境性成就，就得出果了。要身三口四完全的，就是一点过失都没有啊，这气质啊，就是圣戒成就哎，圣戒成就。所以其实我们十善的前面身三口四这七支啊，要做的如经典所说那样的圆满啊，哎，也要到出果位哦，要到出果才可以哦，啊，嗯。那假如大家有带第十七章的讲义来吗？有吗？有的人哈，大家翻开238页，238页。238页最上面正语正业啊，大家看一下八正道里面的正语正业，正语是不是口四？身三是不是杀盗淫？是不是？所以你看哦，如果你比对杂含785经啊，正语跟正业啊，身三口四啊，实际上你这个八正道的这七支，你要做的清净一点过失都没有，至少也要到这个四不坏境这个阶段耶，啊，所以道理我们每个人都懂哦，实际上要做到非常圆满还真不容易啊。那也许大家会问说，身三口四意三嘛，还有意三贪嗔痴，那要到哪里才能够完全清净呢？无贪无嗔无痴啊，那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呢？请问什么果位是贪嗔痴永净啊？ 四果阿罗汉啊，对呀、啊。所以你看哦，你这样子看十善道的话，十善业道啊，有些人说，哎，我们初学就学十善道啊，啊，不杀生、不偷盗，乃至不贪、不嗔、不痴。哎，我初学也会啊，但是你看哦，他浅可以凡夫，现在开始学的时候，皈依过后就修十善道，但是他身呢，要做到最清净、最圆满呐、啊。前面七支要清净的话，至少要到初果。那意业啊，贪嗔痴要三善根啊，要完全具足清净的话，至少要到四果。所以你看十善道其实讲来容易，做来其实还真不容易啊。那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补充了哈。好，我们继续看252。四无量本是界的根源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增压含经》有一部经啊，提到三福业呢，有这样子的形容啊，就布施是施福业，那五戒跟四无量呢是平等福业，七觉支呢是思维福业。这三福业呢，跟一般我们讲的三福行有一点点不同啊，有一点点不同。那这里的平等福业啊，就是五戒还有四无量行啊。它是属于戒善的含义，那也许我们问说，为什么它要称为平等啊？所以导师在第二段呢有跟我们解释，平等呢就是彼此同一啊，就是完全一样啊，就五戒跟四无量啊是完全是一个一样的东西。怎么说呢？其实导师说大乘所提到的平等持啊。同体大悲啊，就是无缘慈同体悲啊，其实是这一深意的发挥啊。那慈悲喜舍跟定心相应而扩充它，就称为四无量心。这本是戒的根源啊。那由于戒学清净，同情众生的苦迫，那就愿意实践慈悲喜舍这种上人法。那所以戒跟四无量啊，导师说，其实它是一体的东西啊，它是平等啊，统一的同一个内容的东西啊。那这个大家慢慢再去看脚注的经文啊。好，小结，戒跟四无量心，就戒跟慈悲既然有相关性，那就可以证明佛法它止恶行善。止恶行善是比较属于戒，对不对啊？那净心方面呢，是比较属于慈悲啦啊，那的这种德行啊，本处于人类，对于人类有情的同情啊，合乎就是众生啊和乐善生的准则啊，所以戒和慈悲的关系是相当密切。那如果对应三善根来说，它是比较侧重于无嗔善根啊来讲的啊，无嗔善根来讲戒和慈悲啊，但是限制于声闻法啊，还不能充分的发挥。这里导师要讲什么，大家知道吗？大家今天有拿到第19章的讲义吗？我们下一次要上的哈，先来预告一下啊。大家可以看我这讲义里面有一个图表，在289页，第十九章啊，第十九章289页中间有一个图表，有看到吗？有哈。这个我没有标上来了哈，不过到时讲的时候呢，会跟大家在一起说啊，就是大乘三心。主要是性空见、菩提愿跟大悲心啊。那这里要跟第18章这里呼应的无嗔善根呢，主要就是大悲心这里啦。啊，大悲心这里，为什么呢？因为导师在书里面有讲哈，在理智还有意志方面呢，声闻法都说得非常的圆满。啊，就理智跟意志，但是在情感上呢，就是在慈悲上啊，它是说的比较少的， 而且没有充分的发挥，所以在无嗔善根上啊，它是比较弱、哦、而且没有发挥、哦、所以导师认为说，只有大悲为上首的大乘佛法、啊、才把这个无嗔善根啊重新的发扬起来啊。那我们其实在注脚大家请看回十八章、啊、第十八章注脚二十一，注脚二十一就是二五二最后一行、啊、我们在第八章曾经有讲过这样子、啊、无痴是对应般若，无嗔是大悲，有没有？无贪是三昧、啊、就是定。那智慧跟禅定呢，跟三昧呢，实际上声闻都有啊。那比较缺乏、没有充分发挥的，就是大悲，就是无嗔善根这里啦。主要就是慈悲喜舍啦，跟慈悲喜舍的关系啦啊。所以这个部分是，大家有时间的话，回去再详细看这个注脚啊。好，我们看第二节定学。定学。那首先来看离欲还有禅定的含义啊。那我们学习佛法这一章主要就跟我们介绍戒定慧的次第啊。那学了戒法啊，知道忏悔，知道跟慈悲有关，那所以我们愿意持戒。愿意持戒的话，那是不是持戒就能得解脱呢？不是啊，它是为了要生定。所以依戒生定主要是因为我们要发慧、啊、所以我们要有清净的戒的话，三业清净，那就能够修到清净的禅定、啊、佛虽然知道世间一般的禅定 不圆满、啊、还是有漏的、啊、但是呢，它却是引发无漏慧的方便，不能不把它纳入佛法的学习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清净道论有这样子的一个譬喻啊，他说子跟官啊，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譬喻，他说我们要砍我们内心的杂草啊，啊，我们要除掉我们内心的杂草，杂草就很像烦恼啊。那我们要砍草的话，你拿着镰刀这样子去砍，你始终很难把草啊砍得很好，对不对？或者砍得很平，你一定要有手啊，另外一只手抓着那个草，你这样子去砍才砍得到啊，才砍得好。那所以那个清净道论的譬喻说，手啊抓着这个草啊，就好像定，你固定它，瞄准它，然后镰刀啊就好像我们的智慧啊，一刀下去呢，那个就连根就断除了啊。所以没有定的话，要把智慧显发出来也不容易啊。再来，习定的方法有很多啊。第二段就是修禅定的方法有很多，大体上来说都是调身、调习跟调心，主要让精神归于平静啊。所以大家有学习过打坐吗？没，完全没有的请举手一下。完全没有的，不知道什么叫打坐的、哦、好，很少啦、哦嗯、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时间、问其他师父，或者是、跟我讨论也可以、哦、我可以简单教一下方法、哦、那如果没有兴趣也没关系、哦嗯、暂时没关系、啊哦、不过如果要引发智慧的话，还是要学习一点、哦。再来，我们来看什么是调身、调息跟调心呢？我在注脚二十三有引成佛之道的解释给大家哈。为什么要修禅定呢？为什么我们要让自己的精神集中，内心就是回到平静呢？是因为我们欲界的凡夫啊，都有两种，我们底下会看到哈，就是欲望。还有散乱是我们欲界众生的特色，就是我们的心很散乱啊，啊欲望很炽盛啊，不管是物欲或者是性欲，我们欲界众生都很炽盛，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的身心调和平静， 那我们才可以看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或者是希望透过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修学啊，能够突破自己的盲点啊。所以禅定呢，它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啊。调身主要就是我们身体都四大不容易平衡啊，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就是首先要调身啊，就是让身体啊能够放松，这个是前提。调息呢，就是让自己的呼吸回到自然。那假如我们控制呼吸的话呢，久了你会觉得累啊，会很累。那调身调息，再来就调心。当你的息很自然的时候，那你慢慢的调心，就是让心注意在所缘上。修学禅定呢，要心要有所缘啊。那这个就是调身调息调心啊，简单是这样讲。那修学禅定有一项事实，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就是离欲为先，有看到吗？啊，离欲为先，就是要离开欲望，是我们的学习禅定的首要目的啊。那假如贪恋现实生活，那是不能够得到定的。所以导师说第三行哈，第二段的第三行，一定要轻视现实的生活，倾向于内心身心理想的生活不可，就是厌弃人间，心要天国。或者是咽下心上啦哈，就是希望得到比较没有这样子出众的身心啊，有这样子的一种需求才能够得到禅定。那假如我们对于现实的生活很贪着啊，要得定是很难的啦。所以我看有一些人念佛哈，也是这样哦，念佛的人啊，因为我们你去看那个圈发菩提新闻啊，或者你去看那些净土的古德开示，他都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你一定要厌离娑婆啦，才能够求生净土啊。那通常我们很多人哦，都没有办法做到厌离娑婆啦，所以呢，还要再来娑婆的话，那你干脆就不要去极乐世界嘛，那你就在这里啊，当人间菩萨就好了嘛，对不对啊？所以有一些方法，它是过程的方法，要了解要掌握的话还是要清楚一点哈。好，再来第三段，由于禅定的离欲，所以一开始想要学习禅定，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科五欲啊，要呵斥五欲啊，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个。认识是五欲的过患啊，尤其是男女欲啊。三界中的欲界非常的难摆脱的，就是这个五欲还有性欲啊。那如果不能摆脱的话，即不能得定，也不能升天啊。为什么呢？因为色界以上是没有欲的啊。那如果升到六欲天是还有欲啦啊，升到六欲天啊。所以我们看那些电影哈，如果你看到那些什么神仙啊，他们还有那些天女在跳舞啊什么那种，就在欲天啊，欲天没有到色界天啊，还没有到。那如果这些欲还没有断除啊，那就不能够依定发挥啊。好，我们看小节，印度一般的出家众啊，就是沙门苦行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佛法的出家生活也是适应这种根性，就离欲啊，离欲根性。那我们底下呢，接下来要看两个重点，因为刚刚我有跟大家说，欲界有要首先要离的欲呢，就是有两种，一个是五欲，一个是性欲，对不对啊？底下呢，导师要个别跟我们分析这两种欲啊，一个是五欲，一个是性欲啊，就是要远离啊，否则没有办法得到禅定啊。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来继续啊。